那这段经文，十七章一到五节，很短的一段经文。但是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海边玩的时候，没意识到说前面是一片大海，所以当抬起头来看见的时候，越往下研究的时候，就越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宝藏。我经常讲说，我原来是求一碗水，上帝事实上给了我们一片海，在这段经文里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关于基督的荣耀。荣耀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叫 doxa。Doxa 其实是一个观点，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个词叫做 orthodoxy， 是不是 ？Orthodox 是正统的、正确的观念，还有一个叫做 heterodoxy， 就是不正统的、错误的观念，还有一个叫做 paradoxical，paradox 就是悖论性的，就是互相冲突的那个观念，就 paradox。 还有就是说所以这里面doxa 的意思是观念的意思，对某一个问题、某一个人、某一个事情的看法。那么在这个事情上doxa 我们今天要讲的基督的荣耀，就是你我对神的看法，我们对神的看法。事实上，任何人对神都有自己的看法。即便是无神论者，你今天偶然进到 Norwich 的教会，你觉得说你只是来听一听、来路过，你并不打算相信，甚至你是无神论者，你认为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也是对上帝的一个 doxa， 一个看法。只是呢 doxology 这个荣耀颂，或者这里面讲的 doxa， 是对上帝非常看重。你对上帝看重到什么地步，就决定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差别，就好像碳和金刚石的差别，碳和金刚石都是碳原子，只是排列秩序不一样。人跟人都是人，之所以是不同的人，是因为秩序不一样，价值观念不一样。如果什么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就是把孝传统的中国人儒家的中国人，就是把父母放在第一位的。所以呢，孝道百行孝为先所以呢，这个是，然后呢？另外一种人有可能是很世俗的、很势利的，他可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或者是把钱放在第一位，或者是把名誉放在第一位，士可杀不可辱，什么东西放在这个，其实就是自己的这个处理的这个秩序的问题。你是把父母把妻子、把上帝、把工作、把自己、把同学、把朋友，怎么样排序，大概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概就是什么样的人。好，可以了，谢谢。好，大概这样就是一个doxa 就是看法的观念哈。那你对上帝的一个看法，事实上就是我们人里面的这一个结构的问题，什么事情在先，什么是在后，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人所以这个 doxa 我们这个我们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希望、渴望看见神的荣耀大家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腓力对耶稣说， 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我们里面都有这种愿望，想要亲眼看到神的荣耀。记得约伯在末后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受了那么多的苦，里面却满足了呢？他是亲眼看见上帝的荣耀。摩西在上帝向他启示的时候，告诉他，给他一个任务，要去回到埃及，带以色列人出来。摩西向上帝提了一个要求，让我看见你的荣耀。上帝说，不行，还不到时候，不能让你看见。那说这个上帝通融了一下，说我让你看我的背吧。所以上帝过去的时候，摩西就从背后就看见了上帝的背影。我们在 Worcester 买了一个堂，然后那个堂呢是在西班牙那个地方有一个 Epiphany 叫做这个这个 Fatima Epiphany， 就是说在 Fatima 那个地方有圣母玛利亚的一个显现。 Epiphany 是神灵的显现啊。然后他们为了纪念那次显现，就盖了堂啊，而且是一个系统，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系统，很多的这个 Our Lady of Fatima。所以当人看见上帝的时候，你整个的人就变化了，就是你看见神的荣耀。记得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有没有看见过？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以后，他说什么？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看见神的荣耀，光照出来。以西结有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在加巴鲁的河边，上帝把他提起来，他就看见有基路伯，有四活物，有充满眼睛的轮子，啊，那个神的形象跟荣耀。所以当人看见神的荣耀，里面就满足了。我们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渴盼，要看到神的荣耀？记不记得在耶稣同时代的那些人，法利赛人就跟耶稣说，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我们要看到这个荣耀。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中国人又求智慧又求神迹，因为我们有很多知识嘛，我们的教育水平比较高，所以求知识。但是我们这些人也跟犹太人一样，是眼见为实，所以要求神迹啊。我们也同样跟上帝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们就相信你的话了。上帝怎么样回答他们这些人？上帝说，这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给你们看，只有一个神迹，是什么呢？耶稣说是约拿的神迹。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接下来是什么？就人子也要在坟墓里面三天三夜，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耶稣又说，你们这些人呐，其实我到世上来，叫能看见的瞎了眼，叫瞎眼的能看见。然后主耶稣又说什么？说在古代的先知，许许多多的人，历史历代的人要看你们看的，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但是你们现在看见了，正在你们面前，但是你们却是不信。所以最大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最大的神迹是什么神迹？我们来看。那大家知道认不认识这几个字啊？这是在放烟火的时候，放到最后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烟火都一起点燃，天空里面都是此起彼伏的烟火，然后大概持续几分钟啊。你看国庆的烟火，或者是纽约 Battery Park 的那个烟火都这样的，此起彼伏，然后放完了，这个叫什么？叫 Grand Finale， grand finale。 grand finale 是什么意思？大结局。对了，大结局，这个我一直在找这个词，我这个用到这个我就用 grand finale。 那有些人就觉得我好像甩英文，甩英文不好啊。大结局，我今天终于知道了，大结局。大结局以后，零星再升起的烟火你就不看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嘛，除却巫山不是云。你看到了沧海，就看那个小河，你就觉得是没什么了。看到巫山的云，啊，那么样的奇妙，你对别的地方的云就不太在意了。你知不知道，当你看完了一个神迹，最大的神迹，主耶稣基督事实上在说那些人瞎了眼，就是最大的神迹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却认不出来。 Grand Finale， 这个是神的荣耀，最集中的、最后的、完全的彰显。我们还是来铺垫一下，我用了这几个词啊，这个我们能够想象的神的荣耀。那个，这个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正好在中秋节，哇，这个很，这个自然的美让你很赞叹了。一轮月亮升起来，好像美国的月亮是要圆一点、大一点哦。然后呢，这个是拿破仑在穿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这是一个君王的荣耀。那时候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是政治它鼎盛的时候，这是个荣耀，自然的荣耀跟君王的荣耀。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什么是基督的荣耀呢？我们来看，大家要准备哈，有一些 shock。 这张图片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啊，基督的荣耀。请问这张图片跟荣耀有关系吗？从 common sense 常识的角度，不要被洗脑了。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图片跟荣耀有关系吗？这张图片跟荣耀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是一个人悲惨的被处以极刑，被示众，是所有荣耀的对立面。什么叫荣耀？是皇榜中状元，插红花，骑大马，那个叫荣耀。拖着十字架被游街，带着荆棘的冠冕，被吐唾沫在脸上，被打耳光，被穿紫袍，拿着芦苇做权杖，然后幕后被衣服一件一件的脱下来，被扒下来。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完全的赤裸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不是荣耀，这是羞辱的极致。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基督对父祷告说，父啊，荣耀你儿子的时候到了，使儿子也荣耀你。他说人子要被举起来，明显就是指的这件事情。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什么是基督的荣耀呢？这是我们要问的。好，那么我们慢慢来，今天我们就来慢慢的条风缕析的来看这个问题。当这个问题得到答案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世界上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所引诱， 啊所吹动，被风摇来摇去，你就心里很清楚啊，刀架在你脖子上，为什么有一些殉道士被鞭打丧命都不愿意否认信仰，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深深的烙在他的生命中，他愿意为此付出生命，死了也知道，也承认这个是真的。那么今天我们大概就遇到这样的一个道理，知道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呢？我们慢慢来看。这是什么呢？这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我跟我们一家人去加州那边旅游，小孩子很快就要飞了，在飞之前就有一些家庭一起的回忆一些的 good memory 在一块儿，所以就带他们去。从 Los Angeles 开车大概六七个小时往西，就到 Nevada， 然后再往过去 Arizona 那边就有什么，有 Grand Canyon 大峡谷。大峡谷去了以后，我们早上四点多就起来，为了去看日出。那天还挺凑巧的，云不多，所以真的看到日出。这张图片就是我用我的电话拍的，当第一缕的阳光照在那个大峡谷上面，是我去那边拍的，看到那个壮观的景象。当很多人，美国往西部的这些人发现这个大峡谷的时候，后来最高兴的人是谁呢？最高兴的是这个地质搞地质的人，因为这个一层一层的岩石，他可以去研究是什么年代的地质这个大峡谷是怎么形成的？大峡谷是水流不断的，科罗拉多河在那个上面冲刷。冲刷每年以一张纸的厚度，经过几百万年的冲刷以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大沟。这个是河流在时间的作用下，好像利刃剖开了大地的结构。这个大地其实就是我们脚下的大地，我们踩着这样一个大地，我们却不知道大地下面的结构。只有当我们来到大峡谷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大地，我们的脚下原来是这么丰富的结构。那么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图片，其实就是当这个水，上帝的这个荣耀慢慢的彰显出来，我们是在大峡谷的底部最底端的时候来看大地的荣耀，大地的结构。那么十字架上的基督的那一张赤裸的那个图片，真的是上帝的荣耀一层一层的被剥开展现给我们看。上帝是荣耀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对不对？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段话，上主耶稣基督说，父啊，这是这个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起点是高天之上，然后它降下来，降下来，降下来，就好像这个水流一层一层的冲刷，冲刷，冲刷，就把大地的结构呈现出来。那么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降杯，就是把上帝的荣耀一层一层的结构给我们看。这是上帝的荣耀。 每一步的降卑都是非常的重要。我有的时候思想说，上帝为什么在十字架上要被剥光了衣服，那样的一种极度的羞辱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啊，在今天这样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这种这个不检点的东西啊，两性关系的混乱，这种的羞辱，上帝是以自己的羞辱来替代羞辱中救赎，这种的里面是救赎里面的一部分。而上帝，我不知道你们得不得到这个意思啊，啊，你们自己去思想。然后上帝在基督啊，在十字架上赤裸的 naked truth naked God 啊，这个啊只是降卑的一个阶段一站，接下来的降卑是要到死亡，到阴间下面去。所以上帝是从高天降下，然后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啊，为我们开通了这个道路，是兜底的啊，然后为我们开通这个道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上帝的荣耀，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一点一点的完全的彰显给我们看，是解构上帝的荣耀。所以你要认识上帝的荣耀，要从两个角度看认识基督的荣耀啊。一方面，主耶稣基督说他是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呢，上帝这个圣父对圣子说，我已经荣耀了，我还要再荣耀，在未有世界以先，同圣父所有的荣耀，满满的不打折扣的神的荣耀，这是基督论的。然后呢，上帝倒空这个荣耀，不留一丝一毫的，完全倒空的这种的荣耀。然后在这个满满的神的荣耀和倒空的不留一点荣耀的这个过程中间，你就好像爬那个 Grand Canyon， 慢慢的爬上来爬上来，你就对所有的上帝的荣耀的结构你就看得清清楚楚，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要看一个水库，当它长满水的时候，你看不到水库的结构，当这个水慢慢退下去退下去，退到没有水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水库是什么样的结构。所以上帝的荣耀也是这样，在基督里面，上帝把他的荣耀慢慢的消退，慢慢的消退，让我们可以完全的看见摩西所祈求要看见的，摩西没有看见，众先知所要看见的只是一个影像。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有福，在基督里面，上帝把他的荣耀一层一层的撕下来展示给我们看。就好像有一个非常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动机一样，你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然后发动机那个制造的人就一个一个零件给你拆开来看，告诉你这是怎么样的原理。上帝在基督里面就是把这荣耀一层一层的剥开，然后告诉你什么是神的荣耀。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原来要认识神，是就是通过十字架上的基督这样一个核心的事件来认识神的荣耀的结构，是唯一的神，这样的一个向度的神，这样一个把自己倒空，把他荣耀结构完全展现给我们看的神，是唯一的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神，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你要怎么认识神？是透过认识基督就可以认识神。除此以外的任何的神的形象定义都是虚假的，都是伪造的，唯有这才是真实的唯一的神的生命的结构本质的一个彰显。基督的荣耀或者上帝的荣耀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最清楚的呈现出来的。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十章那里面说，怎么样分辨诸灵呢？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就是神的灵；凡灵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就不是神的灵。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的向度，这样一种把荣耀脱去，这样一种往下的这样一种向度，这个是唯一的辨别诸灵的向度，是独一的真神的向度。当我们认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真实的，这个是真实的。基督通过把自己的荣耀丢弃放下来满足父神的荣耀，是完全的爱通过牺牲奉献来满足父神的这种心意。我们来问一下，到底什么是最大的荣耀？ Bill Gates 挣很多钱是他的荣耀，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 Bill Gates 把他的所有的钱都捐出来，那是他更大的荣耀。所以上帝在高天之上非常高的荣耀，这是他应该有的荣耀。但是上帝最大的荣耀，那是为着爱的缘故，把自己完全的倒空降卑的这个荣耀，把它完全奉献出来的荣耀，这是最大的荣耀。所以人都往上走，我们都感觉到这个我们所敬仰的人，那是人的荣耀。但是神的荣耀是在最高的地方倒下来，下来，这个才是神的荣耀，这是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是基督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成为活祭，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可能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来追求很多这世上的荣耀，但这世上的荣耀很多可能只是虚荣。我们是不是有十字架的这个属性，十字架的这个特征，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爱的缘故，来剥下一点点，剥下一点点，那个就是基督的荣耀。尽管在程度上面可能很浅，刚刚开始，但那是基督的荣耀，为真理，为爱，为神的荣耀牺牲的任何东西，那个是独一的真神的向度，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结晶。基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荣耀清空倒空的这个过程，从这个中间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我们为爱主的缘故放弃了什么？我们为主的荣耀放弃了什么？别人怎么可以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如果你买一个很大的房子，别人看说，哇，你这个真的是很荣耀，你很成功，你是个成功人士，这是你的荣耀。他旁边远远的欣赏，就好像上帝在山上显现，哇，出现佛光了。 OK，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房子打开，客厅打开，厕所打开，厨房打开，卧室打开，主卧室打开，让孩子们，让人去
聚会，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被弄脏了新的地毯，那个可能是更大的荣耀，比买大房子更大的荣耀，那是愿意为主的缘故来打开。就好像玛利亚把香膏倾倒出来，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倾倒出来，毫无保留。我们常常讲死亡好像是一个一次性的概念，生跟死，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分成很多块的，我们并不一定是，当然我们应该存着献祭的心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分成很多块的。主耶稣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就有生命在他里面，对不对？好，我们如果效法基督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是可以给人吃给人喝的呢？或许也是哦，你把你的时间切出来，分出半小时给一个有需要的人，你的时间是可以切的哦，你的资源也是可以切的哦，切出十分之一来归给神，切出这一点的资500块钱来给一个有需要的人，为了神的荣耀和缘故，这是一种献祭。主耶稣说他是可以吃的可以喝的，事实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应该是可以吃的可以喝的，为主的缘故，生命不仅仅是说只是生跟死，其实我们可以切成很多很多的这种的资源，看我们怎么样来荣耀主，来奉献，来奉献。我们爱主的荣耀到一定的程度，就愿意效法基督，实行基督的生活方式，有了行为，有了结果，那就是神的荣耀，荣耀结出果子来了，那么人就从你的生命中看见神的荣耀，就有基督的形象和样式在你的生命中间彰显出来。上帝的荣耀在你的生命中越来越重要。一个人的生命，你要基督徒生命怎么样衡量是不是成长了，那就是上帝的荣耀在你生命中越来越重要，你越来越看重上帝，那就是生命结构变化，结构的变化，秩序的变化，就是本质的变化，以至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荣耀神而做。当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荣耀神而做，那么你就是一个圣徒。世俗也有荣耀的观念，但是世俗很多的荣耀基本上是一个虚荣的观念，虚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追求的，很高的位置，去整容很好看，有钱有名，是网络的什么大 V VIP 啊，然后这些世俗的荣耀，世俗的荣耀，你可以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跟世界没有太大的分别。如果基督徒只有这一种的荣耀，只追求这一种的荣耀啊，和世人没有分别，甚至比世人，甚至也知道世人比你更有荣耀，他们比我们世上可能更加的成功啊，但是基督里面的荣耀，上帝所展示的荣耀的结构，乃是降卑舍弃往下走，因着爱而服侍，因着爱而谦卑，这就是基督的荣耀。我们里面有没有这种的荣耀？所以下一次当你自己在家里洗，在家里洗马桶的时候，要知道这是你的荣耀。你把很臭的垃圾拿出去的时候，要知道这是你的荣耀。你被别人误解而不争辩，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愿意吃亏，愿意受气，那是你的荣耀。 你在教会里面服侍，没有人看见你，没有人纪念你，那是你的荣耀。你在任何的地方谦卑的侍奉彰显主，那是你的荣耀。这是与世人相反的往下走的荣耀，是认识神的荣耀，是承认认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那样一种的属灵的特质。这是圣灵的彰显，是你的荣耀，这是神本体的真相在我们生命中的显现。基督信仰和佛教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基督信仰是一个历史事件，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来受苦受羞辱被舍弃的这样一个事件。在十字架之前，基督同样也呈现出痛苦彷徨焦虑，他要走过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被羞辱，被扒光衣服，被吐唾沫，被鞭打，被游街，被钉十字架，被圣父离弃，在这个过程中间把自己当作祭物，当作羔羊，完全的牺牲倒空这自己的荣耀。上帝也呼召我们进入这样一种的倒空啊，这样一种的爱，把自己生命里面最好的东西不是去抓住藏着掖着，而是倾倒出来。这不是一种只是在知识论上面有一个变化，对世界的看法有一个变化，头脑的这样一个 trip， 而是整个生命把自己当作祭物摆上，牺牲倾倒，受羞辱，肉可以吃，血可以喝，呼召我们进入这样一种生活的方式。这是基督的荣耀。作为父亲的荣耀，可能是一双长满了老茧的双手，一头白发。作为母亲的荣耀，可能是你脸上的皱纹。作为上帝仆人的荣耀，可能是憔悴、长经忧患，如同以赛亚书53章里面的那个仆人。富足是有荣耀，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贫穷也许也是另外一种的荣耀。在天主教历史上有一个圣徒叫做 Francis Assisi， 他如果你去看，有的时候看到人家旁边走过哈，人家花园里面有一个雕像，一个石头雕像，那个秃顶的跟我一样，但是他旁边头发比我多一点，然后呢这个是肩膀上停了很好几只鸟啊，他好像在 Francis Assisi 是给鸟布道的人。然后他这种人就是他是出生在非常富裕的家庭啊，但是他因为受到感召啊，就把自己所有的就是那个啊少年财主的那个哈，他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他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随主。然后他有2件衣服就分一件给穷人，所以呢他自己是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的那种人，这样的一种的圣徒。所以变成一个 hobo。但是你要知道，这种的贫穷也许在我看来，在我们看来是他的荣耀。在我们这样一个嫌贫爱富的文化里面，我们不理解，我们不懂得，不认识独一的真神，不认识那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不能够羡慕欣赏这个贫穷里面的荣耀。很多时候在中产阶级的教会的里面，我们所欣赏的是世俗的成功的荣耀，而上帝是帮助我们实现这种荣耀的工具方法，而没有把上帝本身当作我们的荣耀，而把基督，我们应该把基督的生活方式，这种生命当作我们的荣耀。去一个很多时候啊，你会发现啊，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欣赏这样的一个荣耀。在中产阶级的教会里面，属人的荣耀是富足，是实现美国梦，而属神的荣耀是愿意 进入基督的贫穷。衡量一个教会，不是看这个教会停车场上的车怎样从福特到本田丰田，再从本田丰田到 Lexus and BMW。 我在过去的十年中就是见证了教会的停车场是怎么变化的，而是看是有多少人愿意像我们的很多的弟兄啊。我在前不久碰到一个弟兄很有意思哦，他是 Amherst 的博士毕业，然后信主以后就受到感召，就回到中国去在学生中间传福音啊，做学生事工，然后做到一个地步说有绿卡要回来住半年才能有效，他说太麻烦了不要了。然后又碰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搬到回教区去传福音。搬到回教区是一种服事没有任何荣耀可言，在世上没有任何荣耀。因为为什么呢？他甚至在筹款的时候都不可以说他是在做回宣，因为一旦被人发现他可能就有性命的危险，所以这世上是不可能有任何荣耀的。我在Amherst， 我非常敬佩 Amherst 的弟兄姐妹，像这个子宗牧师，他是 Harvard 的 PhD， 然后在 Amherst 是终身教授。这个在华人的追求的道路中，他是已经是成功的一个典范。但是他受到感召，去到英国去 COCM 那边去服侍。然后你凡是去到那个地方的人，我也去过两次啊。去到那个地方的人就被一种东西深深的抓住，以至于有一位小姐妹在蒙哈利毕业以后，然后就去伦敦，然后去上神学，然后要去那个地方去奉献，要去做宣教师。然后 Hartford 的一对弟兄姐妹辞了工作到伦敦去读书，然后要到那个地方去服侍。然后我们最近有一个长老，他说我要早退休，我要去那个地方去服侍，这个英国伦敦Milton's King， 在这个伦敦郊外COCM 英国这个欧洲华侨布道会。然后我去了两次，我觉得里面非常的感动，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领受异象，感觉到说哎，他们那边有那么多华人，有那么多学生要传福音要服侍他们，我们 New England 的学生不少啊，比他们多啊。所以就回来就跟几个弟兄就几个教会联合，就开始办一个叫做 News Camp New England Winter Student Camp。 我们前年去年都办了今年是第三届在Pittsfield Lakeside Pittsfield 那边。所以也盼望你们可以支持，你们这边不一定有学生，但是可以有同工啊，可以一起去来服侍。所以是这样一种在基督里面的荣耀，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所以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是这样一种的荣耀，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作为父亲的荣耀可能是子女都成才，都有好的成绩，得许多奖状，进好的大学，能考个状元。我最近发现我们周围很多状元，在这边来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人大当年89级上学，93毕业那一届那一届一共全国31省29文科状元在我们那一届，因为那一届其他好的学校不招生，89嘛。这是属人的荣耀，但什么是属神的荣耀呢？那是儿女不一定很优秀，让你伤心，让你失望，让你受羞辱，然而你仍然接纳他，仍然爱他，仍然鼓励他，支持他，把作为父亲的虚荣心放下，愿意被剥夺，愿意在失望和羞辱中操练爱心，那是属神的荣耀。这是上帝的荣耀， 所以上帝在基督里面很有意思的，上帝将我们圣洁标准定得非常的高，但是呢，上帝给我们开一扇门，把这个道路建到我们的脚前。所以上帝对我们，我如果我们是学生的话，上帝对我们有全 A 的期盼，但是当我们得 F 的时候，他也是完全的接纳我们，无条件的接纳，跟这一种啊高的这种期盼，这是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事实上，我们啊可以看到啊，上帝的荣耀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这个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我们原来所受的教育里面缺少的东西，缺少的东西。Sorry， 有一个啊5-6年前吧，十来年前，有一个啊非常时髦的一个哲学流派啊，叫做解构主义啊 ，deconstructionalism 啊，他说认为威权无处不在。他要解构语词里面、解构文化里面的这种的权力结构。在中国的语境中间，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东西是需要解构的。你用这个真理，用基督十字架上的真理，你就可以解构很多的东西，用真光照样照亮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当你看出了钉在十字架上被完全剥夺的基督里面的荣耀，你就认识，真的认识神的荣耀，然后你就可以去进行解构。以前中国最大的路啊叫官路，对不对？一旦关在路上，就要回避肃静。然后皇帝有专用的颜色，老百姓用要是被杀头的啊。字典里面有专用的字是老百姓不可以用的。所以秀才叫冒才，点灯叫放火，是不是？只要我们的官员所读的、领导所读的还是《资治通鉴》，还不认识独一的真神，不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么我们的苦难还没有结束。耶稣基督解构这一切的权力体系，真正的服侍是在卑微的里面，不是用自己去排挤别人、压烂周围的人，而是在给予、在牺牲、在奉献的过程中间成全周围的人。这是基督的荣耀。什么时候主体思想愿意倒空他的荣耀，朝鲜人民就有救了。什么时候安拉愿意倒空他的荣耀，伊斯兰人民就有救了。什么时候伟大光荣正确愿意倒空他的荣耀，那么古老的民族就有救了。什么时候公仆愿意倒空他们的荣耀，那就会真正的是变成是为人民服务。什么时候老板愿意倒空自己的荣耀，员工和下属就可以舒心的工作，发挥创造力。什么时候父母愿意倒空自己的荣耀，你的 teenager 就会健康的生长。什么时候丈夫愿意倒空自己的荣耀，你的妻子就会心如花开。什么时候教会的长老、主要的负责同工愿意倒空自己的荣耀，教会就真的变成圣徒相通的地方。什么时候你愿意倒空自己的荣耀，神的荣耀就会从你身上彰显出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我们一起低头在这个面前祷告。天父，你的话语没有尽头，充满了奥妙，然而就求你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消化在生命中，让我们效法你的形象样式，愿意把自己完整的放在你的手中，被你来磨塑，成为有基督形象样式的人。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正的是被你得着，成为圣徒，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主你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都荣耀你。我们感谢你， 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